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杨洋，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感谢刘总今天继续来给大家这个说财税的知识哈。那么，首先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总，他是华盛顿大学巴塞尔商学院的董事，美国宏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前美林证券资深的高级理财顾问，也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带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刘总的公司，也就是宏信财税规划集团的业务架构。其中呢，是有税务部门，还有财富的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的呢，是由注册的会计师组成，主要的业务呢有移民前和移民后的税务规划，高净值客户的税务筹划，个人或者是公司税务申请和规划，那么外国人的税号申请，以及是公司架构的设计。那么财富管理部门主要是由遗产规划律师和财务管理顾问组成，主要的业务呢有遗产规划、家庭信托、人寿保险税务筹划、退休计划，以及是教育基金。下面这张图呢是美国宏信财税集团的联系方式，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直接来联系他们。等一下呢，刘总的屏幕的左下方哈也会有二维码供大家来扫描和添加。今天呢，我们邀请刘总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美国的富豪是如何来规避婚姻、债务还有遗产税的风险的。那么其实刘总相信你也有注意到哈，最近我们又看到邓文迪的前夫默多克哈办理了第四次的离婚，所以呢能不能来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规避离婚所造成的这种财产的外流应该怎么做。
呀呀，其实啊，富豪还有富豪的子女们呢，都面临着这个婚姻失败，然后资产外流的这个风险。
对，
其实他们面临的不只是这个婚姻的风险，还有投资的风险啊，税务的风险呀，还有企业债务的风险。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提前做好这税务和财富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很多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他们会发现哈，这个跟我们之前在国内的一些理财知识吧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就是规划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刘总也说到了。那么其实刘总你也知道，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就是炒房产还有股票，但是我们也最近看到股市大跌，房产变冷哈，这个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个房产这个市场下降的这样的问题。那么看起来呢，这个股市和房市的这个投资风险也还是很大的，但是像美国的富豪相信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投资哈，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规避这些风险呢？
好的，是这样的哈，就很多人呢提到财富规划，首先是想到的增值和收益，其实事实上呢，就光有进攻是不够的，财富的防守呢是一个很大的智慧，需要做一个财富防守。那你看哈，法律呢决定归属，在某些情况下呢，我们名下的财富呢不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比如说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债权人的，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另一半的，在传承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税务局的，不一定给到我们想给到的人。就说首先财富安全规划呢应该注重三点，一个呢是你的企业，然后家庭和家族。那在企业中呢，因为企业经营中呢不当的行为会造成连带的责任，所以家庭财富呢也会带来严重的打击和伤害，那这也是我们企业家呢家庭财富的核心风险。那在家庭之中呢，子女和自身的婚姻风险呢可能也会造成50%的资产外流。那在家族传承之中呢，那因为我们美国有遗产税，所以呢你的总资产呢可能是50%被税务局给拿走了，
对，
也可能呢会被意料之外的人继承。所以呢就说美国呢它是有一个工具来规避这些风险的。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是就家庭信托呢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
了解，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之前这个湾区渣男的事件，其实这个刘总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关于信托的这个知识。当然，我觉得信托的知识，不管是对于谁来说，特别是新移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上次刘总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然具体的问题大家可以咨询这个直接来咨询刘总和他的团队哈。在这里，我还是请刘总先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信托。
啊，那信托呢？我首先说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信托和中国的信托基金呢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中国的信托基金呢是金融产品，那美国的信托呢是一个法律文件。
嗯，
那它就是指委托人呢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持有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呢委托给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根据受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管理，就是说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呢，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置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从而呢为受托人和受益人获得利益。
嗯，
那我在因为这个就从法律的概念来说呢，大家都很难理解，我也知道，所以呢我在节目的最后会分享真实的信托案例，帮助您理解怎样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
嗯，
那上面呢我说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其实简单的说呀，就是您委托您信任的个人或者机构按照您的意愿去管理和分配资产给你的后代。
嗯，
其实呢这个家庭信托呢还是你家庭的，只不过这个资产呢不会在你的个人名下，也正因为不在你个人名下，它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把你的财产还有你企业的债务还有你的税都给隔离了。对，那么就像以前哈，我讲过，我在节目之中呢我讲了好几次信托，就说美国家庭信托呢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那我今天呢就主要讲不可撤销信托。
嗯，
那在美国的遗产法里边呢，信托呢有好多好处，它主要的好处呢，第一呢可以免税，免赠与税和遗产税；第二呢，发生债务纠纷的时候或者是破产、离婚等这种情况呢，对家庭资产的隔离和保护；第三呢，保护隐私，减少继承纠纷，避免遗产认证。对，
了解了。哎，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问一下刘总啊，很多人都说那信托大概我们了解是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到底谁会得到信托里的财产呢？
受托受益人会得到信托财产，那就委托人呢是您，您起草信托章程，然后呢信托管理人按照您的意愿去分配您的财产。那一般的受益人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当子女患有自闭症等疾病就是说有自闭症的孩子哈，监护人一般是父母，而当父母去世后呢，这个保证孩子的正常生活那怎么办呢？有很多自闭症的人呢是无法结婚的，也没有伴侣，如果父母同时将自己的财富直接传承给孩子呢，就说孩子没有办法去管理的，这个时候呢就通过保险金信托呀，就是将孩子列为受益人，同时呢安排好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金的，就是说可以做到安全有效的进行财富传承，同时呢还可以把信托人呢列为就是监护人，管理小孩的这人呢受益列为受益人，让监护人从信托中领工资，这样的看一些道德风险。比如说第二种，就是婚姻风险，有婚姻风险的子女作为受益人，国内和美国都是现在就离婚率也都是很高的哈，听说国内的离婚率也很就是在上升的趋势，所以呢就是保护你第一代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被就是说你子女的婚姻风险给流失了，所以把子女放成受益人，然后信托章程里边可以规定你只有子女才能继承这个财产。
嗯，
看韩国三星的长女离婚，那她前夫是保安，拿走了141亿韩元分手费。
嗯，
所以呢，现在有的人说，要想变富豪，和富豪离婚，
对，
是吧？
对，得先和富豪结婚。
哦，对，对，就听说现在就是这种，所以这个是很那个一个风险，对不
对？
对，
对，是的。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说未成年的子女。 比如说我们现在社区有个艺术家就不幸去世了哈，他三个子女，其中呢一位是自闭症，一位呢还没有成年。那不幸的是呢，他走了以后呢，一个多月，他妻子又因为乳腺癌不幸去世了。那想想谁来提供生活费、学费？那这怎么办？所以呢，就如果有信托的话，孩子受益人把这个孩子生活费啊、学费安排的妥妥的，所以你即使不在了，但是呢，你的爱、你的责任还是通过你信托章程，还是关怀着照顾你的孩子。那第四呢，就是高资产家庭支付高额遗产税，这个我也讲过好几次，因为美国联邦的遗产税是40%，那我们华盛顿州呢还有20%的州的遗产税。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如果不做规划的话，你是有一些资产的话，可能到时候你40%、50%你都给国税局了，你的孩子只能继承一半。那对，就这些呢，就是经常是做这规划的，给继承人就是一些财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了解，这个其实我们能看到信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其实，在美国，大家知道是要万税之国哈，所以这个如果是能够避税、能够省税的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够吸引人了。再加上呢，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安排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信托的部分，大家如果是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刘总的团队来进行了解哈。那么，其实刚才这个也听刘总说到了这个保险信托、保险金信托的这个是一个基层的信托，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信托的法律功能之外，好像还有一个高杠杆的一个功能，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就保险金信托呢，是家族信托的一个基础，它呢是用小资金撬动大杠杆的这样一个信托。其实大部分人呢，可能认为现金才是家庭信托的基层的资产，这往往呢是因为对保险金信托的不够的了解导致的。那我就现在就保险金信托呢是不可撤销信托和保险的一个综合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保险呢，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资产呢，它的优势有三方面。一个呢，美国税法呢第7702条呢规定，人寿保险免收收入所得税，就说你如果说给你女儿留1000万的话，这1000万是不上收入所得税的，而且呢这是唯一一个免收入所得税的金融工具。因为我是 CPA，所以这个就税上的这个免税的这个功能简直是太棒了，
对，
别的都不可以，你股票、房产都要交收入所得税，对吧？那你看呢？因为它还有高杠杆的作用，所以呢，就说用高杠杆的属性呢，你可以用少量的现金呢撬动大额资产现值。如果说你把1000万美金现金放进信托呢，大多数家庭都有困难。但是如果说你分期支付保费的话，用年交10万启动一个1000万保险金呢，那就比较容易。所以呢，一般来说呢，保险金信托呢，作为规避遗产税和对冲遗产税呢，它是一个最佳的工具。就说这对于企业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企业家往往呢，看似高额的固定资产，但是要讲这些资产呢变现是极其困难的。
对，
这导致他们手上的流动资金呢，就是很珍贵哈，他们就资金不足嘛。所以呢，就是用这个要用现金呢作为信托底层资产的呢，就需要一大笔流动资金，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企业的发展也不现实。所以呢，就是用保险作为底层资产进行家族信托的设立，这样呢不仅能降低现金流的压力，同时呢让自己的未来投资呢更有底气和保障。那第三呢，美国税务局规定，人走后9个月要以现金的形式把遗产税交到税务局。现在呢，像我刚才说，就说最高税率40%，华盛顿20%，你要在9个月之内就把房产或者是公司变现去交税。那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你的房产、你的公司变现不了，那怎么办？
对。
就是把你的资产奉献给政府。那你要不想这样做的话呢，所以说大多数人呢都是，你正好有一个保险金信托，正好你人走了，保险金信托生效，一大笔现金 去为你的遗产交遗产税，然后你的资产才能够传承给孩子，才能过户。我在这里边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是绿卡或者是公民，你个人持有的保单只是免收入所得税，不免遗产税。你如果说不做一个特殊设计的话，那你要交遗产，你这个保单的赔偿额，你也要交遗产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就听清楚，好多人不知道，而且就是说有些保险经纪人呢也不太清楚，所以就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对，那保险信托呢，其实早就成为最普遍的一个传承工具。它呢，不可撤销信托一结合，就是说保险和不可撤销信托结合在一起，它免了遗产税，它规避了税务风险，然后呢和企业的债务分离，和孩子的婚姻呢也是隔离的。
了解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保护我们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这个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我知道中间是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大家这个可能听刘总一次半次的节目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建议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哈来请教刘总，也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团队哈来进行咨询。那么刚才刘总你说了挺多哈，大家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比较抽象，所以下面呢我们请刘总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是关于保险金信托的一些真实案例，来给大家生动的讲解一下，让帮助大家来进行了解。
是的，洋洋，这个就是东西比较抽象嘛，而且呢，就是说国内的话，哦，你要有很多钱，你要做才能做信托。那在美国呢，中产阶级呢也可以做得起信托，因为信托呢，律师这个费用的话也不是那么高，几
对，
千块钱不
对。
达的，就是1万多块钱，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够做你的传承和一些风险的，
是的，
比
是
如
的。
说。我就是第一个案例
好，我
哈，
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
对，那就是说他家庭成员呢，就是我一个男性客户，他50岁，然后妻子呢40岁，他们已经有绿卡，那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就是说我这客户呢，就是在国内呢。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积累了好多财富。那我们就分析了一下客户的家庭结构和财产结构，发现呢，他有如下的需求和风险：孩子未成年，需要为孩子未来提供保障；他们呢，同时呢，也面临着高额的遗产税进行传承。那呢，他也担心他子女的婚姻失败导致资产外流。所以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律师团队一起呢，为他设计了这个保险金信托。那就说我们分析他的情况呢，给他设计了个夫妻连生的一个保单，就客户和他妻子呢作为投保人。然后呢，就说保单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保额呢是1000万，那每年呢是放8万5，15年交付，就说用一个8万5的。年交的现金流呢，就是启动一个1000万美金的保险信托。律师团队呢起草，就是和他一起商量起草信托文件，建立保险金信托。那这个两者一结合呢，他就把这1000万的人寿保险放入了不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呢作为 owner 持有这人寿保险，保险金信托呢这个受益人是。两个孩子，那就是说这个做到了，达到了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就是说他的免税资产呢是1000万，这一下子就变成了免税资产。他用8万5，15年交，一下子就有这个1000万的免税资产。这1000免税资产呢，可以替他交付遗产税，剩下呢传承给他的孩子。就是说，如果他万一人走了。同时呢，就说这个保险金信托里边的资金呢，可以给孩子生活费和教育基金，从学业支持，就是说孩子呢，而且还规定呢，孩子如果说以后上名牌大学的话呢，他还有奖励，可以申请一笔资金，就是那上规定了，你上名牌大学，我给你一个奖励，对，然后比如说你上硕士，我给你一个奖励，上博士。我给你一个奖励，就这样呢，就是鼓励孩子积极向上，不是说把这个1000万就给孩子，孩子愿干嘛干嘛，那是不可 责任的，
对，
因为孩子好像还没有长大。对，还有呢，就是说，他就刚才像我说的，名牌大学呢，就给额外的奖励哈，而且呢，这个我们也为他想一下，就说现在呢，离婚率又很高，对不对？就说我们是你结婚的时候，一次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保险金信托呢，你可以拿出钱，但是你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就没奖励了。
哦，
然后就鼓励他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嗯，
对。然后呢，章程明确指出，保险金信托里边全部资产呢，只是归属这两个子女，他是唯一的受益人。即使以后他有婚姻变故的时候呢，另一方无法分割到里边的任何资产。
嗯，
而且就是说，两个子女长大接受到这个理赔金的时候呢，也要购买大额保单，这样呢，受益人呢是孙子孙女，这样就是可以做到代代相传的目的。
了解了，代代相传很重要。是的，这是第一个案例哈。那么下面我们请刘总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这个客人呢是男性，55岁，绿卡，然后呢有妻子，他有一个女儿呢已经成年了。当他看到这新闻哈，韩国三星长女李富珍离婚，保镖丈夫就分得了141亿韩元分手费，所以呢他也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啊离婚了白白讲自己奋斗的成果拱手送人。
嗯，
然后他是国内的企业家，他经营呢能源企业，他的企业呢也存在着经营债务风险，他也害怕就是债务发生连累他个人资产。
嗯，
那我们经过分析呢，他有如下风险：面临高额的遗产税，需要隔离个人资产，防止公司债务牵连，独生子女的这个婚姻风险。
嗯，
所以呢我们就根据分析他这样的结构和风险呢，那我们就为他设计了人寿，就是保险金信托。
嗯，
金信托呢由律师起草，保险金信托章程和他一起商量，就达到他的意愿起草这章程。然后呢他也是做了1000万的人寿保险，我们给他设计的，因为他要交遗产税，同时要传承给自己的女儿。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 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所以呢，他是每年呢用15万20年支付，这样呢他就有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保单，这个他是自己担保，这样。
嗯，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那他的独生女呢，接到这1000万的时候是完全免税的，而且也规避婚姻风险，就是保险性信托里边全部资产属于独生女唯一的受益人，未来呢婚姻风险呢就是对方是无法拿到这个资产的。
嗯，
同时呢家庭他，我这个客人呢他又特别注重隐私，因为他可以保护当事人资产隐私，并节省繁琐的公证程序，彻底的就解决个人财产和夫妻共产混同的问题。
嗯，
这个避免了就是说订立婚前财政合同或者是遗嘱中指定一个继承这类可能导致感情恶化的这种情况，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资产的保护。
对，
同时呢这个他这个保险金信托的资产呢也和他的企业完全隔离的，然后呢独生子女呢就是做到代代相传，就是也是用理赔金继续购买1000万保单，这样的话他的孙子孙女儿就是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是1000万富翁了。
嗯，是的，这个代代相传可以见到这个也是这个保险金信托的一个功能哈。我们来看第三个案例。
好的，那第三个案例呢是我们这客户呢就65岁了，他儿子呢40岁，是美国的公民，有3个未成年的孙子。
嗯，
那他的担忧是什么呢？他的资产也很雄厚，但是儿子比较喜欢挥霍，
哦，
就对他的企业是不感兴趣的。
嗯，
他投资一些比特币啊，投资一些 startup 公司啊，他的理念和父亲完全不一样。他你想担心我把这钱传给儿子的话，可能有一天去完全会败光的。
嗯，
所以呢就说客户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他有遗产税的问题，防止资产败光，所以呢就是我们团队呢他是很心疼他这个3个未成年的孙子。
嗯，
所以呢就说就做了一个隔代相传的保险。 但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嘛，所以他的儿子作为投保人，他作为投保人支付这保费，儿子作为被保人，3个孙子呢作为受益人。
嗯，
所以用10万美金呢10年交付敲到了一个1000万的一个杠杆。
嗯，
这样的话就保险金信托持有这个保单，到时候三个孩子呢3个孙子作为受益人。
嗯，
那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把这个1000万没有任何税的情况下就传给了3个孙子。
嗯，
而且这3个孙子呢就说也是规定了3个孙子以后上小学、初中、大学、研究生都有一定的奖励，有一定的生活费。对，然后呢资产就说传给孙子，避免自己的儿子败家。对，
了解了，是的，没错。其实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对于这个我觉得保险金信托来说应该是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且它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还有就是省税的部分。所以就是说这几个案例，相信大家通过刚才刘总所叙述的案例哈，大概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且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说每一个个案不一样，所以在保险金的这个部分呢可能需要您直接跟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划师来聊哈。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找刘总和他的团队来聊一下。哎，这里有一个问题，最后来问一下刘总哈，这个没有绿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做保险金的信托呢？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位客人呢他没有绿卡，但是呢他在美国华盛顿哈，他买了好几套房子。那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房产如果说你去世的话，那只有6万美金不交税，剩下的钱你要交40%的遗产税。
嗯，对。
我们发生了这样的，因为我们事务所呢也做就是说人去世了就税表嘛，遗产税表。所以我们有一个客人买了200万的房子，卖掉以后 交完遗产税，交完经纪人的这个佣金啊什么的，其实他200万的房子，最后他就是拿回去差不多100万。
哦，嗯，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做一个叫 foreign control trust 这样的一个信托的话，然后呢，你做一笔人寿保险金放进去，这样的话也是一笔人寿保，就是保险金信托，这样子的话，你的现金就对冲你的遗产税。
嗯，
你这样的话房子保下来了，然后呢你里边剩的钱交完税以后剩下的钱也不交遗产税，就给你的儿子拿走了，对不对？
嗯，
刚才我说的我那客人做这样一笔的话，他用100万交了遗产税，他200万的房子也保下了，剩下的钱儿子也继承下来了，就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对，所以就是说外国人在这儿投资房产的时候呢，房产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投资工具哈，但是只有做好了这个规划，规避这个风险才是很好的工具。
没错，确实这个像这个刚才我问到的这个，如果你没有绿卡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师来帮你来做一些规划。我们说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要做规划，我们说做税务规划哈，做这个信托规划，做各种各样的规划，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可以保证。而且像今天这个刘总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保险金信托，也是为了把你的财富代代相传下去。今天非常感谢刘总跟我们分享这些这个资讯哈，谢谢您，辛苦了。
谢谢杨洋。
是的，也希望今天刘总的这样讲解可以对大家呢有一个了解，也可以对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哈。那么如果是想进一步了解的，可以直接来联系刘总和红星财税规划集团来进行咨询。最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总公司的情况，那么请导播放一下啊，这是红星财税集团的这个业务架构，其中呢有税务部门还有财富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呢是由注册会计师来组成的，主要的业务呢有移民前和移民后的税务规划，高净值客户的税务筹划，个人或者是公司税务申请和规划，外国人的税号申请，还有公司架构的设计。那么财富管理部门主要由遗产规划律师还有财务管理顾问组成，主要的业务呢是由遗产规划、家庭信托、人寿保险税务筹划、退休计划以及是教育基金。下面这张图是美国红星财税集团的联系方式，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直接联系，或者是扫描刘总刚才说话的时候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都可以直接来扫描添加。也再次感谢刘总，辛苦您，也感谢大家收看本一期的这个亚娟说财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洋洋，其实啊，富豪还有富豪的子女们呢，都面临着这个婚姻失败，然后资产外流的这个风险。
对，
其实他们面临的不只是这个婚姻的风险，还有投资的风险啊，税务的风险呀，还有企业债务的风险。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提前做好这税务和财富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很多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他们会发现哈，这个跟我们之前在国内的一些理财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就是规划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刘总也说到了。那么其实刘总你也知道，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就是炒房产还有股票，但是我们也最近看到股市大跌，房产变冷哈。这个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个房产这个市场下降的这样的问题。那么看起来呢，这个股市和房市的这个投资风险也还是很大的，但是像美国的富豪相信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投资哈，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规避这些风险呢？
好的，是这样的哈，就很多人呢提到财富规划，首先是讲到的增值和收益。其实事实上呢，就光有进攻是不够的，财富的防守呢是一个很大的智慧，需要做一个财富防守。那你看哈，法律呢决定归属，在某些情况下呢，我们名下的财富呢不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比如说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债权人的；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另一半的；在传承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税务局的，不一定给到我们想给到的人。就说首先财富安全规划呢应该注重三点，一个呢是你的企业，然后家庭和家族。那在企业中呢，因为企业经营中呢不当的行为不造成连带的责任，所以家庭财富呢也会带来严重的打击和伤害，那这也是我们企业家呢家庭财富的核心风险。在家庭之中呢，子女和自身的婚姻风险呢可能也会造成50%的资产外流。那在家族传承之中呢，那因为我们美国有遗产税，所以呢你的总资产呢可能是50%被税务局给拿走了，
对，
也可能呢会被意料之外的人继承。所以呢就说美国呢它是有一个工具来规避这些风险的。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是就家庭信托呢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
了解，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之前这个湾区渣男的事件，其实这个刘总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关于信托的这个知识。当然我觉得信托的知识不管是对于谁来说，特别是新移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上次刘总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然具体的问题大家可以咨询这个直接来咨询刘总和他的团队哈。在这里我还是请刘总先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信托。
那信托呢，我首先说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信托和中国的信托基金呢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中国的信托基金呢是金融产品，那美国的信托呢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它就是指委托人呢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持有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呢委托给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根据受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管理，就说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呢，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置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从而呢为受托人和受益人获得利益。那我在因为这个就从法律的概念来说呢，大家都很难理解，我也知道，所以呢我在节目的最后会分享真实的信托案例，帮助你理解怎样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那上面呢我说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其实简单的说呀，就是您委托您信任的个人或者机构按照您的意愿去管理和分配资产给你的后代。其实呢这个家庭信托呢还是你家庭的，只不过这个资产呢不会在你的个人名下，也正因为不在你个人名下，它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把你的财产还有你企业的债务还有你的税都给隔离了。对，那么就像以前哈，我讲过，我在节目之中呢我讲了好几次信托，就说美国家庭信托呢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那我今天呢就主要讲不可撤销信托。那在美国的遗产法里边呢，信托呢有好多好处，它主要的好处呢，第一呢可以免税，免赠与税和遗产税；第二呢，发生债务纠纷的时候或者是破产、离婚等这种情况呢，对家庭资产的隔离和保护；第三呢，保护隐私，减少继承纠纷，避免遗产认证。对，
了解了。哎，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问一下刘总啊，很多人都说那信托大概我们了解是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到底谁会得到信托里的财产呢？
啊，受托受益人会得到信托财产，那就委托人呢是您，您起草信托章程，然后呢信托管理人按照您的意愿去分配您的财产。那一般的受益人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当子女患有自闭症等疾病啊，就是说有自闭症的孩子哈，监护人一般是父母，而当父母去世后呢，这个保证孩子的正常生活那怎么办呢？有很多自闭症的人呢是无法结婚的，也没有伴侣，如果父母同时将自己的财富直接传承给孩子呢，就说孩子没有办法去管理了，这个时候呢就通过保险金信托呀，就是将孩子列为受益人，同时呢安排好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金的，就说可以做到安全有效的进行财富传承，同时呢还可以把信托人呢列为就是监护人，管理小孩的这人呢受益人，列为受益人，让监护人从信托中领工资，这样呢，看一些道德风险。比如说第二种，就是婚姻风险，有婚姻风险的子女作为受益人。国内和美国都是现在就离婚率也都是很高的哈，听说国内的离婚率也很就是在上升的趋势，所以呢就是保护你第一代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被就是说你子女的婚姻风险给流失了，所以把子女放成受益人，然后信托章程里边可以规定你只有子女才能继承这个财产。
嗯，
看韩国三星的长女离婚，那她前夫是保安，拿走了141亿韩元分手费。
嗯，
所以呢现在有的人说要想变富豪和富豪离婚，
对，
是吧？
对，得先和富豪结婚。
哦，对对，就听说现在就是这种，所以这个是很那个一个风险，对不
对？
对，
对、啊、是的。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说未成年的子女，比如说我们现在社区有个艺术家就不幸去世了哈，他三个子女，其中呢一位是自闭症，一位呢还没有成年，那不幸的是呢他走了以后呢一个多月他妻子又因为乳腺癌不幸去世了，那想想谁来提供生活费学费，那这怎么办？所以呢就如果有信托的话，孩子受益人把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啊学费安排的妥妥的，所以你即使不在了，但是呢你的爱你的责任还是通过你信托章程还是关怀着照顾你的孩子。
嗯，
那第四呢就是高资产家庭支付高额遗产税。
嗯，
这个我也讲过好几次。
对，
因为美国联邦的遗产税是40%，那我们华盛顿州呢还有20%的州的遗产税，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如果不做规划的话，你是有一些资产的话，可能到时候你40%-50%你都给国税局了，你的孩子只能继承一半。那对，就这些呢就是经常是做这规划的，给继承人就是一些财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了解，这个其实我们能看到信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其实在美国大家知道是万税之国哈，所以这个如果是能够避税能够省税的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够吸引人了，再加上呢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安排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信托的部分大家如果是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刘总的团队来进行了解哈。那么其实刚才这个也听刘总说到了这个保险信托保险金信托的这个是一个基层的信托，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信托的法律功能之外，好像还有一个高杠杆的一个功能，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就保险金信托呢是家族信托的一个基础，它呢是用小资金撬动大杠杆的这样一个信托。其实大部分人呢可能认为现金才是家庭信托的基层的资产，这往往呢是因为对保险金信托的不够的了解导致的。
嗯，
那我就现在就保险金信托呢是不可撤销信托和保险的一个综合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嗯，
那保险呢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资产呢它的优势有三方面。
嗯，
一个呢美国税法呢第7702条呢规定人寿保险免收收入所得税，就说你如果说给你女儿留1000万的话，这1000万是不上收入所得税的。
嗯，
而且呢是 这是唯一一个免收入所得税的金融工具。
是，
所以我是 CPA， 所以这个就税上的这个免税的这个功能简直是太棒了。
对，
别的税都不可以，你股票、房产都要交收入所得税，对吧？那你看呢？因为它还有高杠杆的作用，所以呢，就说用高杠杆的属性呢，你可以用少量的现金呢撬动大额资产现值。如果说你把1000万美金现金放进信托呢，大多数家庭都有困难。但是如果说你分期支付保费的话，用年交10万启动一个1000万保险金呢，那就比较容易。
嗯，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保险金信托呢，作为规避遗产税和对冲遗产税呢，它是一个最佳的工具。就说这对于企业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企业家往往呢看似高额的固定资产，但是要讲这些资产呢变现是极其困难的，这导致他们手上的流动资金呢就是很珍贵哈，他们就资金不足嘛，所以呢就是用这个要用现金呢作为信托底层资产的呢就需要一大笔流动资金，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企业的发展也不现实，所以呢就是用保险作为底层资产进行家族信托的设立，这样呢不仅能降低现金流的压力，同时呢让自己的未来投资呢更有底气和保障。
嗯，
那第三呢，美国税务局规定人走后9个月要以现金的形式把遗产税交到税务局。现在呢，像我刚才说，就说最高税率40%，华盛顿20%，你要在9个月之内就把房产或者是公司变现去交税。那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你的房产、你的公司变现不了，那怎么办？
对，
就是把你的资产奉献给政府。那你要不想这样做的话呢？所以说，大多数人呢都是，你正好有一个保险金信托，正好你人走了。保险金信托生效，一大笔现金去为你的遗产交遗产税，然后你的资产才能够传承给孩子，才能过户。
嗯，
我在这里边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是绿卡或者是公民，你个人持有的保单只是免收入所得税，不免遗产税。你如果说不做一个特殊设计的话，那你要交遗产，你这个保单的赔偿额你也要交遗产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就听清楚，好多人知道，而且就是说有些保险经纪人呢也不太清楚，所以就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对，那保险信托呢其实早就成为最普遍的一个传承工具，它呢不可撤销信托一结合，就是说保险和不可撤销信托结合在一起，它免了遗产税，它规避了税务风险，然后呢和企业的债务分离，和孩子的婚姻呢也是隔离的。
了解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保护我们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这个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我知道中间是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大家这个可能听刘总一次半次的节目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建议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哈来请教刘总，也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团队哈来进行咨询。那么刚才刘总你说了挺多哈，大家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比较抽象，所以下面呢我们请刘总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是关于保险金信托的一些真实案例，来给大家生动的讲解一下，让帮助大家来进行了解。
是的，洋洋，这个就是东西比较抽象嘛，而且呢就是说国内的话，哦，你要有很多钱你要做才能做信托，那在美国呢中产阶级呢也可以做得起信托，因为信托呢律师这个费用的话也不是那么高，几千块钱不达的，就是10000多块钱，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够做你的传承和一些风险的。
是的，
比如说我就是第一个案例哈，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案例。
对，那就是说他家庭成员呢，就是我一个男性客户，他50岁，然后妻子呢40岁，他们已经有绿卡，那有2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就是说我这客户呢，就是在国内呢。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积累了好多财富。那我们就分析了一下客户的家庭结构和财产结构，发现呢，他有如下的需求和风险：孩子未成年，需要为孩子未来提供保障； 他们呢，同时呢，也面临着高额的遗产税进行传承。那呢，他也担心他子女的婚姻失败导致资产外流。所以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律师团队一起呢，为他设计了这个保险金信托。那就说我们分析他的情况呢，给他设计了个夫妻连生的一个保单，就客户和他妻子呢作为投保人。然后呢，就说保单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保额呢是1000万，那每年呢是放8万5，15年交付，就说用一个8万5的年交的现金流呢，就是启动一个1000万美金的保险信托。
嗯，
律师团队呢起草，就说和他一起商量起草信托文件，建立保险金信托。那这个两者一结合呢，他就把这1000万的人寿保险放入了不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呢作为 owner 持有这人寿保险。
嗯，
保险信托呢，这个受益人是两个孩子。
嗯，
那就是说这个做到了，达到了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就是说他的免税资产呢是1000万，这一下子就变成了免税资产。他用8万5，15年交，一下子就有这个1000万的免税资产。这一千免税资产呢，可以替他交付遗产税，剩下呢传承给他的孩子。就说如果他万一人走了，同时呢，就说这个保险金信托里边的资金呢，可以给孩子生活费和教育基金，从学业支持，就说孩子呢，而且还规定呢，孩子如果说以后上名牌大学的话呢，他还有奖励。
嗯，
可以申请一笔资金，就是那上规定了，你上名牌大学，我给你一个奖励。
嗯，
对，然后比如说你上硕士，我给你一个奖励，上博士，我给你一个奖励。
嗯，
就这样呢，就是鼓励孩子积极向上，不是说把这个1000万就给孩子，孩子愿干嘛干嘛，那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孩子还是还没有长大。对，还有呢，就是说他就刚才像我说的名牌大学呢，就给额外的奖励哈，而且呢，这个我们也为他想一下，就说现在呢离婚率又很高，对不对？就说我们是你结婚的时候，一次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保险金信托呢，你可以拿出钱，但是你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就没奖励了。
哦，
然后就鼓励他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嗯，
对。然后呢，章程明确指出，保险金信托里边全部资产呢，只是归属这两个子女，他是唯一的受益人。即使以后他有婚姻变故的时候呢，另一方无法分割到里边的任何资产。
嗯，
而且就是说，两个子女长大接受到这个理赔金的时候呢，也要购买大额保单，这样呢受益人呢是孙子孙女，这样就是可以做到代代相传的目的。
了解了，代代相传很重要。是的，这是第一个案例哈。那么下面我们请刘总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这个客人呢是男性，55岁，绿卡，然后呢有妻子，他有一个女儿呢已经成年了。当他看到这新闻哈，韩国三星长女李富珍离婚，保镖丈夫就分得了141亿韩元分手费，所以呢他也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啊离婚了白白讲自己奋斗的成果拱手送人。
嗯，
然后他是国内的企业家，他经营呢能源企业，他的企业呢也存在着经营债务风险，他也害怕就是债务发生连累他个人资产。
嗯，
那我们经过分析呢，他有如下风险：面临高额的遗产税，需要隔离个人资产，防止公司债务牵连，独生子女的这个婚姻风险。
嗯，
所以呢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